圣灵施行救赎第四十九讲，我们来到希伯来书对信心的观念。希伯来书的作者看耶稣基督是那使人得救的信心的正确的对象，就是说人若要得救的话，必须要信基督。他也教导除了透过信心是没有义，就是不能称义的。好，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八节，然后十一章第七节，第十章三十七节，请来。
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
那从信而来的义 righteousness， 可见呢，圣经里面不是每一次都用称义这个字的 justification， 何况称义这个字呢，是要到马丁路德加尔文时期才清楚哦，是称义不是诚义。你看哈，义，挪亚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要提防的危险呢，不是那个从信心堕入到好行为这个危险，不是，乃是说呢，从信心掉入到绝望那个深渊。你看哦，保罗、雅各、希伯来书所处理的是不同的问题。雅各处理的是只有理性的信心没有行为这个问题，保罗处理的是律法主义企图借着或者靠着守律法好行为而称义。那希伯来书处理的问题呢，是信心经过长期的考验呢，信徒可能会绝望会累所以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这里所处理的是从信心堕入到绝望这个危险。他说到信心的时候呢，是这样说的，我们都很熟悉这经文，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来。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他是这样劝告呼吁他的读者们要有一种要坚持着一种的信心的态度。信心呢，就使他们能够从能见的事提升到不见之事，从现今之事到未来之事，从暂时之事到永恒之事。当信心提升到仰望永恒的将来的不变的不能见的事的时候呢，这种的信心就使他们能够在苦难中，在受苦的时候呢，继续的忍耐。信心透过苦难可能会带来绝望，所以希伯来书不断的讲是坚持坚持忍耐到底。顺便一提的是，我们很多时候很习惯说信心的定义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爱心的定义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等等，那这些都是对信心和爱心一些的描述。那定义这个词呢，我们就不随便用定义的意思说这个信心的本质是什么，但是呢，圣经的确给我们很多很生动的信心的描述。那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呢，是这个非常重要的描述之一那我们要总结不同的经文结合起来，才算是可以达到一个信心的定义。爱也是一样的。好，现在我们继续看彼得书信对信心的观念。彼得的读者们呢，是有这个危险进入到 灰心失志的状态，虽然不至于回到犹太教那么的失志，那么的那么的没有信心啊，他们是灰心的。他们所处的处境呢，就让彼得呢特别的强调信心和将来要完全完成的救赎大功之间的关系，信心和未来的关系，好叫这样子使他们的心再苏醒过来，再活泼过来，好叫他们心里面呢这个盼望，就是在他们的试炼中能够支撑他们那个盼望再次活泼起来。这个盼望是对不能见的永恒的荣耀的盼望。彼得后书所强调的是 the knowledge of faith， 信心的知识的重要性。彼得后书最后一节是你们要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信心有信心的知识，这种的信心的知识呢就能够防备信徒不至于接纳当时流行的错误。好，所以彼得前后书呢又讲到产生盼望的信心还有信心里面的知识。最后约翰福音跟约翰书信对信心的概念，约翰是要与当时已经有出现的诺斯底主义来争辩。诺斯底主义呢，错误的强调他们的所谓的知识 Gnosis 这个字，知识这个字就是诺斯底主义那个诺斯底那个字啊。诺斯底主义者错误的强调知识，而藐视简单的单纯的信心。他们的所谓的知识呢，是他们宣称呢是有一是带来更大的福分的，比单纯的信心会带来更大的福分。所以约翰坚持约翰呢来夸耀来形容信心所带来的福分，明白吗？就是说单纯的信心，不论那个信心是强或者弱，所带来的福分。约翰所强调的不仅仅是信心会确定的带来未来的产业的荣耀，信心肯定会带来这种的确据，将来的产业的荣耀的确据。约翰同时呢坚持或者更加的坚持现今呢这个信心带来的现今在救恩里所能够享受到的福分不单是将来，而是现在。信心包含了知识，信心包含了怎么样的知识呢？就是一个坚定的信念，扎实的信念，这种的知识。信心就包含了，用我们的话来说，信心就包含了确据，就让信徒们呢马上就拥有了新生命和永生，永远的救赎。再来信心就使信徒们知道他们是神的儿女特别是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约翰福音十章二十八二十九节等等。与此同时呢，当然约翰并没有忽略信心是展望未来的。好，这里呢我们就从旧约讲完新约对信心的一些的概念。那下面呢有一段呢 第五部分，一般性的信心，或者说信心一半的用法。那这里呢，伯克夫就不是在从事一个神学的论述，他只不过说信心这个词呢，可以有这种各种不同的用法。我感觉上哈，他插入了这个第五段一呢，是为了要凸显 F 下面第六段，就是呢，在宗教上，在信仰上信心的意义，也就是说使人得救的信心，与这三种一般性的信心有什么的不同。好，我们来看信心有三种跟得救没有关的用法。信心一词呢，不是每次都是有宗教或者神学上的意义的，不一定的。很多时候呢，人们用信心，用信这个字，他们所惯用的意思是非宗教性的，甚至乎呢，它有多层的含义。那下列的用法呢，是值得我们特别的注意的。信心有可能有这几种的意义。第一，就是信心是指所认同之事理的确切的程度，是高过只不过是一个人的意见，不过呢，又可能会低过一个知识。意见啊，信心是意见。第二，信心是一种直接的确定。第三，信心是因为有证据而生的认受，或者是信念和信靠。我们来看第一，信心只不过是意见。信心这个词呢，有的时候呢，是在一种的一般性的流行的松散的意思这样用的。它是指呢对真理的一种的说服，就是他一个人呢被说服了，这个是真理，但是呢又好像比一个主观的意见又高一点，但是比真的知识呢又少一点。洛克是八世纪初的经验主义的哲学家，他将信心呢定义为理性上认可一些可能是但是不肯定是属实的一些的意见。再来哈， assent of the mind， 这个人的理性认同一些的事理，可能是真的但不一定肯定是真的。在我们一般的用词呢，我们常常会说有些事情我们不是绝对的肯定，但是我们同时会感觉到有一种的迫切感呢，要承认它是真的，不完全绝对觉得是真的，但是又有迫切感说是真的。 I believe that， 我相信是如此，但是我不完全肯定。因此有些哲学家，譬如说洛克、休谟和康德等等呢，他们认为呢，这个信心的特点在哪里呢？就是它比有肯定性的知识呢是低一点的，或者它的肯定性是较低的。二，信心是指直接的肯定，哈，这个就跟前面那个呢完全不一样了哈。所以我们我相信，我信啊，这些字呢就都有很多不同的用法的。第二，跟在科学的范围里面，信心常常是被认为是一种直接的确切性 certainty， 直接的肯定。人从五官的观察、经验或者逻辑的推论呢，可以得到事理的确切性。此外，除了这种的五官观察，也就是说科学上所带来的确切的信心呢，还有一种直觉的直觉性的肯定，或者直觉的确切性。在每一种的科学范围里面都会有一些的原理 axioms 是 不可能被证实的。譬如说几何三角形三个角加起来只有80度，这个没得证明的，从来就是如此的。还有一些的比较直觉的信念，也不是透过观察或者是逻辑的推论而得到的。下面呢有一段的伯克夫引用巴文科的荷兰文的句子，我当然就无法翻译了。顺便一提呢，各位读伯克夫呢偶然会读一段的什么德文啊荷兰文啊拉丁文的句子呢，小意思啊。赫治 Charles Hodge 的系统神学是一大段一大段一大段的拉丁文的，因此呢目前已经有一本把拉丁文除去的浓缩版的 Charles Hodge Systematic Theology， 赫治的系统神学。赫治呢是19世纪普林斯顿神学院教了很多年的，应该超过50年的系统神学家。他之后呢就是 B.B. Warfield， 就华尔菲特。那我们读神学的时候呢，老师比较常用的是赫治的系统神学，所以我们买的是三大本。但是买三大本里面呢，我想有30%-40%呢是读不懂的就跳过了那说现在可以买到一本大本的浓缩版。那譬如说有些的哲学历史教科书也是这样的，常常的引用一些希腊文跟拉丁文的句子的。所以为什么有些神学研究院是要求学生会懂德文啊拉丁文啊这些呢，就是要能够读得懂，不论是正统的或者是不正统的错误的神学家他们的文章他们的书这些呢都是为了我们给我们带来一些的，坦白说很多是负面教材，偶尔是正面的很多都是负面的，特别是德文呢很多的圣经研究或者神学这两方面的学派呢错误的多过纯正的。那纯正的比较多的是荷兰英国或者苏格兰的改革中的神学家，也有一些德文的就不多了。因为加尔文的学生呢散布在法国德国荷兰英格兰苏格兰等等。好，我们继续看第三种的一般性的信心。在平常的用语呢，信心这个词呢是指一种的信念 conviction， 人会相信别人的见证或者证词呢是属实的，是真的。也就是说呢，对方呢所承诺的事他必定会履行的。这种的信念呢是建立在他对对方的真实性 veracity 和忠诚这种的信誉上，相信对方呢是一个很真的人，实实在在的忠诚的人，信得过的，靠得住的。实际上呢，这个就是对对方一种的对对方的言辞的一种的接纳和信任。Believing acceptance， 因为对方他这种的忠诚呢是会给我们感动或者启发我们去对他信任，因为他的人是如此，所以他的见证是属实的这个很重要这个在很多英国的福音派改革中或者是校园团契上一代的书呢常常都强调这一点，信心就是相信对方是忠诚的，因此他的见证是属实的。那富兰姆在讲到不可做假见证世界的第九条的时候呢，他也会说做见证最主要是做怎么样的一个人，信得过靠得住的人，因此某某人的见证是靠得住的。他也说当他去翻新圣经去找做见证有一次他被邀请去讲一次的做见证 的讲座他找不到这个做见证这个动词，找到的是见证人这个名词。也就是说呢，新约圣经呢看基督已经是个见证人了。那做见证呢 witnessing 呢，一般来说新约圣经用其他的词，譬如说传福音 evangelize 教导 teach 宣讲 charisma 那个名词啊，还有其他的，但是见证呢就不太多，很有意思的。见证呢，最主要是这个人是否一个可靠的人。这种的信心，就是因为有信任带来的信念，通常会产生更多的信任，就是相信一个人呢，在紧急关头，他是会做一个真的朋友的。他相信一个医生呢，在病的时候会帮助病人，一个船长会把船的安全的驶入港口等等。在这种的情况里呢，信心就不单单仅仅是一种的理智的范围里面的信心了。意志是用上了，所以呢，所显著的是信任、信靠这个的元素。好，这里呢就讲完了一般的信心。那下一段 F 呢，就要讲第六段呢，讲信心在宗教上的意义，也就是说使人得救的信心。那当然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至少到约翰三书这一段的信心的概念。那现在当然呢，就是做一些的总结啊。第六段是信心啊，使人得救的信心就有哪几种？有哪几种呢？ A 是 historical faith， 历史性的信心。 B miraculous faith， 可能是能行神迹的信心，这种的能力啊。 C 暂时的信心 temporal faith， 这个在三元布道法里面提到的啊。然后呢，最后呢 D 是真正使人得救的信心。所以啊，在第六部分呢，讲到信心的时候，它先分的四种，历史性的，也就是相信一些的事实，但是这个不至于是信靠，神迹性的信心，暂时的信心，就是撒种比喻第二种的种子的。然后呢，第四呢是真正使人得救的信心。讲完这个之后呢，还是在第六部分呢，有信心的元素。那我们在本章一开始，甚至乎在回转那一章呢，就已经常常在这三方面呢考虑了，就是理性方面、情感方面和意志方面。所以在第六部分呢，就在这三方面直接的论述一下。第三方面是信心的对象，广义的、狭义的。而第四呢是信心的基础，我们是靠什么以至于我们的信心是能生效的，是我们称义，也在我们苦难中呢给我们支撑呢啊。这个呢是第六部分很重要的，又是分很多段的啊。这个 F 信心在宗教上的意义。